听众朋友们好，9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受邀以在线方式出席了由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德国游说组织大西洋之桥共同举办的跨大西洋地缘经济论坛。伯恩斯在发言中谈及美中关系时表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一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伯恩斯当天在讲话开始时说道，
I'm going to speak rather briefly about a very complicated subject and that's US-China relations.
我要简短地谈一谈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就是美中关系，但我期待着聆听你们的观点，回答你们的问题，并在充满美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听众席上稍作交流，因为我认为对美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未来来说，没有什么比正确构建对华关系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更为重要。首先我要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一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知道这反映了北约国家和欧盟所面临的战略困境。我会从一些好消息开始探讨美中关系，这些好消息可能会让大家在纽约的一个周四早晨感到安心。我将不得不在发言中间告诉大家一些坏消息，然后我们再从坏消息谈起。下面是关于美中关系的相对较好的消息。我认为自从拜登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旧金山峰会期间会见习近平主席以来，我们在过去9-10个月里已经稳定了美中关系。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非常坎坷的时期。我于2021年宣誓就任驻华大使，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我们对此表示支持，但这确实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低迷，严重的低迷。中国政府切断了我们两国间的许多重要战略沟通渠道。你们应该还记得2023年2月一个奇怪的气球飘过美国国土，从阿拉斯加一路穿过大平原到达南卡罗莱纳州，在那里被美国总统下令击落，这导致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陷入低迷。伯恩斯指出，因此我们经历了2022年大部分时间和2023年部分时间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可行的重要内阁沟通渠道。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中有时充满了尖刻和竞争，有时甚至怀有怨恨，你需要让最高层的人进行对话。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能够重新建立的。现在布林肯国务卿与中国外长王毅有着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沙利文国家安全顾问正与王毅进行战略对话，耶伦财长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雷蒙多商务部长与他的对应方王文涛进行了战略对话。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建立这种关系，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非常牢固和持久的关系，至今已有12-13年之久。那么我所说的稳定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重新建立了成功所需的内阁沟通渠道，尤其是在困难的双边关系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在我谈到的两次危机中，我们两军的领导人都没有保持联系。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与他们的中国对应方建立了联系和关系。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领导我们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上将最近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进行了两次会晤，这意义重大，因为我和我们很多人都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意外冲突，可能是舰船或军机相撞。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美中关系中曾经发生过，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你希望有能力让我们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相互接触，以降低温度与意外的力量分开，并达到和平的结局。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奏效，两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伯恩斯说，关于芬太尼问题，各位在座的欧洲人，芬太尼是美国18-45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这是一场真正的国家健康危机。贩毒集团制造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大部分前体化学品都来自黑市中国公司。因此在拜登总统与习主席会晤后， 中国政府承诺将与我们合作，我们在减少这些前体化学品的流通，打击为其提供资金的非法金融活动方面共同取得了进展，并试图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共同解决这一涉及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重大全球健康问题。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走的还不够快，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我确实认为我们至少能够一起朝着同一条道路前进，这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伯恩斯续指，人工智能是我们开始共同探讨的另一个话题。显然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看到了风险的存在。我们已经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对话，以应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军事风险。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会走得更远，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当然，与我们在北约的盟友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一道，我们已经走得更远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占全球排放量的 28%， 美国占 10%， 但我们是两个主要的碳排放国。我认为我们明白对彼此，对我们的公民，尤其是对世界上的80亿人负有共同的责任，要确保我们共同努力履行2015年奥巴马总统在任时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做出的巴黎气候协定承诺。伯德斯坦你们中很多人都认识，是我们的总统气候谈判代表，三周前他刚刚到访了北京，他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建设性的会谈。伯恩斯说，你知道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我们希望中方能在甲烷和氧化液碳方面做得更多，并在未来一两年内做出非常积极的国家声明承诺。我们希望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看到进一步的进展，但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致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在高层沟通方面的关系更加稳定，这使我们能够进行有时非常困难的对话，从而降低分歧导致冲突的可能性或概率。因为我们显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试图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这一关系，所以不管你信不信，这才是这段关系中最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才是我真正想关注的，然后我会停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第二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美中之间的这一关系仍然极具竞争性。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两个经济体，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两支军队，我们是两个拥有巨大全球影响力和对世界产生影响潜力的国家。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处理这一关系。我们是制度性对手，我认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是制度性对手。这种较量和竞争体现在四个不同的领域，当然这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也发挥着作用。过去四年来，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在过去四年里做了大量工作，以加强我们与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同盟关系。我们与英国、澳大利亚共同提出了一项非常有前景的战略倡议，即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对于维持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以及提供强大的威慑力量非常重要。就在上周末，我们的拜登总统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携手合作，这是一个能力超强、实力雄厚的四国，其目的确实是就如何加强民主、如何加强市场资本主义、如何共同应对全球重大问题等积极议程开展合作。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加强了联盟和伙伴关系，伯恩斯说。不过我还想提到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北约和欧盟都开始考虑他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当北约领导人开会时，我们有四个来自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他们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或北约峰会地与我们会面，这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们看到大量的欧洲议会成员和欧洲各国议会成员前往台湾，支持与台湾当局建立联系。我们希望这将维护两岸的和平。在安全领域竞争如此激烈，美国当然决心与我们的盟国一起保持我们作为印度太平洋安全力量的领先地位，这是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技术和经济确实占据了中心位置。 你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商业竞争，但很明显，随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对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的思考，军事领域的技术开发将以商业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为基础。因此，美国决心保持我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并决心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你们已经看到，美国关闭了美国企业向中国市场出口先进半导体的可能性。现在，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人工智能企业也受到了限制。我们采取这种所谓小院高墙的做法，并非真正出于商业原因，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我们不希望解放军获得我们最敏感的商业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转化为军事能力。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开始采取这样的措施。因此，技术在中心舞台，经济在中心舞台。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我们的北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的财长耶伦在多个场合曾说过，我们并不试图将美中之间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去年达超过6000亿美元的投资关系脱钩，但我们将去风险。我认为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使其成为美中整体关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而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也变得更为重要。伯恩斯补充说，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钢铁、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存在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其中一些领域的产量是中国国内需求的2到3倍，现在正试图以人为的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这些产品。我知道欧盟正就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进行激烈的辩论，我不想评论欧盟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这将取决于欧盟。但如果你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南非和土耳其都提高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市场。智利、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你们看到拜登总统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销售征收100%的关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方的所作所为在国际贸易中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绝不会容忍美国出现第二次中国冲击。在第一次中国冲击中，我们失去了超过100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我们将保护美国的这些就业机会。我认为许多其他国家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伯恩斯续称，我们还应在经济国家安全领域探讨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数千个中国公司一直在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部件，以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并允许和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邪恶野蛮非法活动，以及向乌克兰发射俄罗斯火箭弹和导弹、无人机以杀害乌克兰平民。我们决心阻止这一切。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制裁了300多家中国企业。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中方的行为有所改变，因此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将继续采取这种惩罚性措施，以表明我们的态度，即我们不会坐视中国大力帮助俄罗斯加强其军备潜力和国防工业基础。因此，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技术问题、经济和贸易问题上，我们两国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还有最后一个领域，从很多方面而言，这确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我们并不回避谈论这些问题。
And we do not shy away from talking about those problems.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利亚的技术合作。